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的第28堂课。我们现在还是先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把所有的杂事、世界的东西都放在后面。我们单单来到主的面前，对着我们的主，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圣兄姐妹来为我们唱《居在主里
住在主里何等甘甜，欢喜在救主脚前，全然心高满足有终。我安息在所思诸中，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在救主脚前，他至圣洁，他话语必然致富，天赐厚礼，所赐必然非时难遇。借此盼望我魂安居，居住里，居住里，哦，何等甘甜！我我安息
等候他的人，就会很能领受这首诗歌，也能够唱出他的甘甜。因为在主的脚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最能得安息的地方，也是在那里，我们真的能够完全被释放，享受到与主同在的甘甜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课本的，就还是在第九章安静等候神这里。在第二处圣经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下边我们还再提一次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刚才又看了这一章，看了一下，我就在这一节圣经上把不可少的画一画，还有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到底什么是不可少呢？我们想到生活的要素，你要活下来，不可少的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空气。我们若是没有空气几分钟，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束了，不可少。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玛利亚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而且是不可少的。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不可少的，那就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安安静静在那里听主耶稣讲话。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记得我上一次应该有提过，就是说我们跟主耶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就是选择了做主的工人，做主的工人，那就是奉献给主。哇，这个来服侍主，来做传道人，或者做宣教士，或者是教主日学等等等等，就是为主做工，做主的工人，那觉得这个呢，真的是至高无上的职业。我是做主工的，不是这世界上的。但是呢，主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是爱人。爱人。我常常听玛莎牧师啊、周牧师啊，他们都会讲说，主有许许多多的工人，但是他在寻找，一直陪伴他，跟他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一起的爱人，甚至是 以后跟他完全联合的爱人。那你想一想，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他有关系的可以有很多种，一种就是来听他讲道的，在来听他讲道里边，可能有很饥渴的，想弄清楚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进神的国度啊，到底我怎么样才能够是真的是神的儿子。那有些可能是来凑热闹的，有些可能是因为听过他会把五个饼两条鱼来喂7000个人五千个人，然后还剩下很多很多的，就是来看这个奇人会行奇子行奇迹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也有他的门徒一直跟在他的身边，他吩咐做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什么的。但是主耶稣没有讲过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在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跟着人，主耶稣没有说过他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反而是在他快离开世界之前，他到了伯大尼啊，在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中，这个时候其实是周围还有很多人，但是只有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来听他讲话。那主就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想说这种关系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因为假如是做主的工人，我们想到工人或者是公司里边的雇员等等哈，你每天来到主人的面前，他不会说陪你聊天很久，来见老板的面，那就是领工作，说哦，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做什么。那另一种就是好做完了回来汇报，就是这种工作的关系，短短的关系。那只有是爱人，起码是好朋友，当然是才会说哦，坐下来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谈谈心。那我们看到说玛利亚在这里，她就是坐着听，在那里可以也可以说是在陪伴耶稣，在陪伴耶稣。耶稣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但是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她在陪伴耶稣，在听他讲。那个时候他觉得还没讲完的话，还想很想讲的话。那主耶稣在这里确定讲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好像确定了玛利亚是主的爱人这个地位。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这样来陪着耶稣静静的一直在那里听，这个好像说只有关系很密切很密切，每天在一起，甚至是枕边人，我们有时候会形容说他的枕边人，他会这样陪着他听他讲话。所以说他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确定了玛利亚是主的爱人这个地位。要做主的爱人，必定是要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常常来亲近他，来听他讲话，甚至我们说是陪伴他，陪伴主。我们很多人不在意，没有在意这件事，没有在意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耶稣最看重的福分是他要给人的。主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福分，只要是从主来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福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但是你说上好的你要不要？我看到我们去买东西，假如是去买菜不是他包好一包一包的哈，是一大堆在那里，你肯定会挑挑挑挑那个好的。你买水果一大筐在那里，你也想挑好的。那为什么主的讲的上好的福分，我们不会想要来得，不会来主许许多多的福分要给人，我们为什么不来挑这个上好的呢？挑了这个上好的福分，而且很清楚，主就确定这个人是想要做我的爱人的，主也会选择他。我记得我有一年到国内探访一些家人，到一个地方，我看了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好爱主，好爱主，我真的被他们深深的感动。我甚至在离开的时候，在机场的时候，我跟主说，哦，主啊，我要更爱你，我要更爱你，请你帮助我，我要更爱你，免得你被那些爱你的人爱走了，爱去了，我都没机会，我都失去了这个机会来爱你了。因为这个是上好的福分，这个是上好的福分，来爱主，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陪伴他，这也是主最看重的事情。我们一常常这样做呢，好像主也认定了这个人他是我的爱人，因为他很想爱我。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坐在主的脚前，关系到这么大的事情，而且这个是不可少的。我就联系到很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事情多的不得了，有些事情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些事情哎呀，好像剪不断理还乱，或者是很多种事情搅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什么呢？选择什么呢？选择在那里拼命找答案，拼命想办法，或者是打电话问这个怎么办，问那个怎么办，还是什么？你来选择那不可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很快的，就平静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得到我们刚才诗歌里唱的，甘甜、安息、满足。 甚至会听到他发慈声讲话，然后就是极深的平安，极深的平安，这种平安世界找不到的，我们再去请教多少人都找不到的。这个是不可少的，可也是唯一的办法。我差不多每天都在经历这个，刚刚还在经历这个。我说主啊，哎，怎么有这么大的平安？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接着呢，那个问题就解决，迎刃而解。可能主就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或者他自己就会去做。当我们来依靠他的时候，他就会去做。我记得马萨牧师常常会讲说，有时候他跟他先生讲说，哎，我们来做什么好像，或者说我们要去哪里，好像是必须去的。他先生说 No， 不要，我不想。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是试图去说服他去讲，哦，这件事有多重要啊，还是什么什么。他好聪明，他就选择呢不可少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主面前。他不一定说是跪下来，反正他的心就转到主这里，就不再讲话，不坚持，他就转到主这里，然后就不讲不说了。他先生说不要，他就不再讲不说。哎，等一下让先生从那个后院捡草回来，就说，嗯，刚才好像圣灵告诉我说，我们还是要去，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件事。你说这多好啊。就是说我们靠自己不能解决的，去找人也帮不到你的，那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来选择这个不可少的一件，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主就安静我们的心，心里也不会生气啊，不满，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们应该去做，你干嘛不做？不做？当我们安静下来，主自己就去做了。还有我们说不可少的这一件有多重要？我们联系到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他说，第5、第6节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说当我们安静来到主的面前，当他对着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是住在主里面， 而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每天有一两次操练这样做的话，就会使我们变成一个常态，我们会常常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或者说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跟主连接。而这种生活呢，就是关系到我们是啊，像枝子连在树上，会结果子，会结果子，结很多果子，或者是啊，被剪下来扔在地上，人家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这个是生跟死的问题，生跟死的问题。就像，所以就我刚才说什么是不可少的，我们这人好像空气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主在是主在这里讲的不可少的，就是这一件，就是这一件，你一定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安静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不可少的。而且我们是做基督徒，甚至我们是在做牧者。当我们没有来到，没有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导，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知识，或者是从我头脑里来的，没有带着生命。但是呢，我们是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教什么，也是来到他面前求问等候领受。我们好像是一个空空的器皿，来到主这里来承接承装承装领受，然后再继续服侍，再出去教导，那个是从主来的，其中会带着恩膏，带着能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14章19节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会。这个呢，主耶稣是还在世的时候讲，说啊，过不多久，世人就不看不见我了，但是你们还会看见我。这不只是讲着说他会复活，他会再看见他们，而且是这个活，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是一直持续的。主耶稣会一直持续活着，那我们只要是跟他连接在他里面了，我们也要活着，这个活也是可以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我们就活起来，然后一常常来到他面前，常常跟他连接，我们就也就跟着他一直活着，一直活着。这个就是后面这个，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不是一下子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没有这种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安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就遇见这个复活的主了，遇见这个复活的主，好像就活起来的，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活起来了，圣经活起来了，信心活起来了，主也活起来了。因为他没有经历复活的主的时候，那个主在那个信息里面是相信他是活的主，但是好像没有遇见这个活的主，没有经历到一位活的主可以来跟他讲话，可以来跟他沟通，可以来带领他。常常唯有是在那个某一次真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哇，真的是遇见他了，这个时候什么都活起来了，而且他所相信的这位主从此就活起来了，就活着了，就会跟他讲话了，就会带领他，使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也活起来了，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就说我们必须是来得这个不可少的，而且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有一些人没得过，或者他所在的教会没有人讲这些，没有人讲这些见证，也没有人分享这些，也没有人教导这些。他讲我们基督徒就是凭信心呢、啊，我们就是相信主是活的，这没错。但是呢，你还可以经历到真的是一位活的主。真的是一位活的主是不一样的。我认识一位牧者，他们夫妇牧会牧了有好多年了，但是直到有一天他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他真的遇见主了，然后就什么都不一样了，什么都不一样了。我现在想请啊，圣弟兄夫妇先来分享他们的见证，主要是圣弟兄。有些人觉得说安静等候神不容易，他经历了非常不容易，但是啊，他在小组里坚持，有一天他就遇见主了，然后就一切都改变了，都不一样了。好，我们现在请啊，圣弟兄，他们是牧者。
好，各位郭牧师您好，还有各位家人啊，主内平安啊，非常感恩呐、啊。我这次回到我们老家来这一个看望父母哈、啊，因为借着这个春节的时间。我才知道哈，我路过湖北武汉，从那里回家来的时候，我见到了我的同学们，我们一起相聚了几天的时间，才知道我们30年前在一起服侍神，这才知道就是说那个还有我的同学，他们都成了，有的成了牧师，有的成了长老。所以我这次非常感恩哈，能够在这个线上，还有我这个和家人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在内在生活和安静等候神里面的操练和得着。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行程里面我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就是我神让我就是带领我认识了郭牧师，我非常感恩我也谢谢我的神让我认识这位 这么好的在组里面给我这么多的祝福的牧者啊长辈，所以每次我们每一年见面的时候啊，每一年都是见面的时候，郭牧师带来好多的信息哈，给我说，哎呀，小宋啊，你要好好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亲近神呐 啊要亲近神的。我说我已经很亲近神了，我这个你看我的服饰，我这一次才知道我们的那个30年前我和我的那个同学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这个给恩源恩泉介绍的时候说，你爸爸我们30年前在一起同工服侍。
对，他刚才讲的是他的孩子哈。
对，我家儿子叫恩源，女儿叫恩泉啊。所以前几年的时候郭牧师就给我讲啊，其实郭牧师也给我这个书了，安静等候神，这好多年好多年以前了给我了。但是呢我看了呢我看不懂，我看不大懂。你想可能我想我真的是用真诚的心来给我们各位家人来分享啊。我服侍了30多年了还不懂，你说这个你可能感觉的有点奇怪，怎么不懂呢？还有呢就是后来的时候呢郭牧师就让我来上线，那个时候呢就是周牧师还在世的时候，就是让我来上线来这一个听周牧师的讲的信息。我觉得呢我就是我也没听懂，后来的时候跟随了一年，那当然你可能说你听不懂英文呢还是听不懂希伯来文，但是郭牧师他讲的是周牧师讲的是中文呢，但他讲的信息内容大家都说好，既然那么好我怎么没听懂呢？哦，原来的时候我明白了，就是这一个有，因为我非常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郭牧师会有时候会问我啊，说小宋啊，这个听得怎么样啊？我说挺好的，挺好的。我有的时候要应付一下嘛，对不对？我说应付一下，我说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但是呢，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听懂了就说听懂了，没听懂就说没听懂。我说郭牧师，我真的没有听懂。所以因为我都是在这个大课堂上面嘛，在大课堂上来学习啊，来跟随。反正呢我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好学生的，就每次上课我都会上的啊，就是都会上来啊，都会听的。但是呢听不懂也反正也跟着吧，就是跟着啊，跟着听嘛。既然就是说这位就是郭牧师这位长辈啊，就是给我这个就是祝福，我就接受嘛，我就听，跟随了一年啊，就是说这个没有明白。后来的时候，郭牧师说你来参加我的小组吧，参加小组。哦吼，我一参加小组，我才知道，哎，这个小组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才知道。这个我想，哎呀，参加小组我愿意，我跟郭牧师说我愿意啊。上来小组以后他说安静等候神，怎么安静了呢？哎，我想，哎，这个郭牧师应该讲点什么信息呢，我好领受了，好给弟兄姊妹去讲啊，是吧？我们传道人不都是想听了道以后再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传道这手接过来这手再传出去嘛，不是这样的嘛啊。哎，我发现郭牧师呢讲的太少了，这个就是让我们安静。我一上来以后在线上闭上眼睛安静，才开始呢我又没有领受到啊，就是说我等候了一年学习这个，在跟着周牧师学习啊。那周牧师讲的好不好？我觉得好啊，我很喜欢啊长辈的，我觉得在长辈的带领之下挺好的啊。原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在湖北武汉的时候，就是给那些长辈们提包的。我们是这个年轻人嘛，那些长辈叫我们小朋友，说来小朋友有点事儿让你去做。所以我和我们另外的几个同学，我们就去帮助这些长老牧师们去提包啊，背书啊，背磁带啊， 哎，我们就觉得我们也为主做工了，呵呵，我也为主做工了，呵呵，这个因为听了长辈的吩咐嘛。这次又来到这个认识郭牧师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位长辈挺好这个挺容易亲近的。还有又听到周牧师讲的，我觉得哇，这位长辈也非常好就听啊，但他也不安排工作哈，就是让我们安静就是安静在那里。哎呀，我跟随了几个礼拜吧，不是几个礼拜哦，好久哦，好久。但是呢，我就不开视频，我那个我就把这个视频呢关上，等他们安，我就去做别的事儿。我想安静，你们这里也不讲道，你说这个讲讲道嘛哈，我就去做别的事儿去了。等这个开始讲的时候，我又过来了啊。这个因为说是早上嘛，我们都是早上，原来是从这个六点到八点的哈，后来我们现在一等候不得了了，我们觉得时间太短了，都到十一点，那从这个现在七点啊，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我们觉得怎么又快又下去了呢？这次我还开着车子我来的时候，我还是在线上听的，我恐怕这个你可能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听着说你们这次在干什么？不是在聊家常吗？哎呦，谁家这个生意不好了？谁家有什么问题了？谁家有什么？我说这不是在讲见证吗？聊家常吗？咱不是讲道吗？哎，我觉得神好奇妙哈。后来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非常要感恩的是什么呢？郭牧师说你打开摄像头，我把摄像头打开了，这不能跑了，这不能去干活了，能看见了，我就在那坐在那里，还要闭上眼睛我在那闭上眼睛等候，安静等候。反正我觉得呢，我觉得就是说神好奇妙哈，神的爱啊真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的永远长存，神透过他的仆人来看着我。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说的仆人工人最重要的还是爱人，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内在的安静等候神的生活里面，有人看着你，我也觉得是神他借着他的眼睛在看着我。那个时间当中我就安静在那等候，等候了一次没等到什么，我想哎，那我觉得就是说牧师也等候嘛，我也跟着等候嘛，反正这个我就坐在那里安静等候，没等着啥。我想这个因为坐在那里就想别的事儿去了，哎呀，我那个水啊没烧开啊，我就赶紧去看，想去看水烧开了没有。哎呦，这个坐在这里地方，你说安静了吗？就是坐在那里没安静，这个想别的事儿去了，想着什么呢？哎呦，这个孩子们要起来要吃饭了，然后要做饭了啊，这个，哎呦，我这那个还有一次，这个郭牧师在问我说，那个小宋你在干什么呢？我去买菜去了，我关着摄像头我去买菜去了。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哈，就是神在透过这个就是这个长辈在给我说话，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这个时候我在神的面前就悔改了，认罪了。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这个我很想的是做点事儿给你看，也很想做点事儿给这些长辈们看。现在呢，我需要就这样操练，就安静在你的面前。那一天真的就是说，我再一次的知道了，我的神不是单单写在圣经里面的神，他真的能够向我显现，他真的能够就是让我的生命来经历他，看见他。我的神是真的，是活的，真的是不是在祷告里面说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现在的，他就在我的身边。那个时刻，我知道我经历了这位神了。但是，我经历了一次以后怎么样呢？我得着神了，我得着这一次以后，哎呀，好开心哦，好开心哦，就只有开心了。哎呀，给我家里人分享啊，有的时候给弟兄姊妹分享，我得着神了，我得着神了。哦，又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等候了。这个，我觉得，原来安静等候啊是一个生活，所以我这才 我原来的时候就看着哦，安静等候神，还有内在生活，操练内在生活。那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了，我家里面的孩子们现在我们在正在读那个荣耀的光辉嘛，啊，我带着孩子恩源恩全，我家儿子女儿，还有就是我家姊妹啊，她叫张燕呐，我们一家人就安静操练等候神，等候神。所以我这次我在这个经历当中呢，我就给我家姊妹讲哈，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每天都在读圣经嘛，而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去做了啊，所以这个不是说父子同行嘛，一起去服侍嘛，哦，我发现我们按照圣经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不难了，再一个呢，我们去经历它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孩子也变了啊，家庭也变了。好，我讲一个我最近才经历的哈，大概过2-3个月以前，我们出门，我带着恩源去出门，去参加一个就是一个会，我们要来讲。那讲了以后呢，其实讲一个礼拜是很累的，很累了，我们就上飞机嘛，啊，我们上飞机去，一上到飞机上，哦，这一个我想啊，在飞机上我要休息一下了，要睡一会儿了，因为我们连着好几天几夜都没好好睡好，都是凌晨2-3点啊，恩源跟着我服侍嘛，啊，这一个要讲啊，啊，这一个没有睡好，哎，一上飞机好喽，有一个小孩大概2岁左右，哎呦，一个劲儿的哭，就坐在我旁边就哭，开始的时候还坐在我座位上，这个老人家呢抱着个孩子坐在我座位上，我说哎，你这怎么坐在我座位上呢？他说哪个是你的座位，我就拿出票来给他看，你拿出票，哦，一对照，我说你在这边，好了，这个小孩一直哭，哎呀，我这心里面有点烦。哎，这个时候呢，突然圣灵告诉我，他说你的心为什么烦乱不安呢？哎，这个马上我就开始就是坐下来就安静了，就安静等候神，安静下来。那小孩过了一会儿，开始的时候闹，我刚开始安静的时候还闹得很凶啊，这个哭啊，大概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嘛，飞机发动的时候这个噪音挺大嘛，我在那安静等候，哎，那个飞机在起飞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舒服嘛，哎，这个小孩突然安静下来了，周围的环境安静下来了，神在告诉我，我在问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里面烦乱不安呢？哦，这个为什么在我的里面烦乱不安呢？还有呢，这个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有愤怒，可是神又在告诉我，他的话里面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哦，原来没有愤怒。我对照了一下，没有愤怒，我为什么有呢？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我真的安静等候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说，我今天其实再一次公牧师在分享这个玛利亚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哦，玛利亚安静在主的脚前的时候，姐姐来指责她，来控告她的时候，她也没有说什么。所以玛利亚最让我值得学习的时候，她真的就是一个坐在主脚前的。所以那个时间我突然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我也像玛利亚一样突然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在坐在主的脚前看着耶稣的时候，定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感谢主。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我看到了玛利亚的安静等候神，她的内在的生活，他没有表达自己，他不需要表达，他让主来讲。哎，我想那个时间当中，我喜乐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可能我在这个我在这个地方安静的时候，我觉得主真的就安抚了那个小朋友，安抚了那个小朋友。所以我可能安抚他不行啊，可能我给他的安抚是带着愤怒的，可是我们的主他说话了，人就安静了。还有我觉得我 坐在他的脚前的时候，坐在他的脚前。所以当然这个内在的生活还不是安静等候神，还不是一次来操练，是实时的。所以开着车子能不能安静等候神呢？当然我说也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记得就是说有一次我常常也是喜欢出门嘛，我那个如果连续一个月没出门，我就觉得心里面发慌，我没有为主做工了。所以这个我非常感恩哈，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内在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小组首先还有我们的组长，就是我们的长子给我们的就是话语，我们听了顺服了。所以郭牧师说，小宋啊，你最近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哪里去，就是就在家里面操练内在的生活啊，操练这个。我说好，我真的半年没出门哦，你看就是从暑假到这个春节这才出了一下。所以我是从2021年开始的，就是进入小组嘛，啊，那个时候还想跑，是吧？还想跑。因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哎呀，我又安静一个月了，没出去做工，好像没做工了。哦，这个我又跑出去了。那个时候我认为，哦，我这个时间应该为主做点工嘛。哎呦，什么叫为主做工？我这才知道，就是说我们所做的都是我想去做的，可是我们安静下来，主要让我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当然神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坐在他的脚前，安静在他的里面操练这个生活，安静，不要自己做，因为其他的主都做好了的。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做乱了的时候才来主啊，我都做乱了，你看看你来收拾残局吧。可是我觉得我安静下来的时候，主他都做好了。所以我是一个不容易安静的人，但是自从我真正的操练内在生活，安静下来，不再做什么的时候，神都做好了。我再讲一个见证哈，我每一年的时候，我每一年的回家的时候，因为每我在讲这一个哈，就是说我就是回到我们家是在农村里面烧炉子啊，这个炉子烟子很大的，这个早上就是爬起来很冷，可是今年。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我只祷告神。现在呢，哎，我们家姐姐和姐夫就突然给我们租好了一个房子，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哎，很热乎，暖气房。哎呀，我觉得我的神呐，好奇妙啊！我说主啊，好奇妙，就是说，我是想着怎么样去买煤，就每一年都想着怎么去买煤，煤啊在涨价。涨价了，降价了，这个是好像我的心就跟着煤的涨价降价起伏跌宕的。可是今年我就想，我就安静在你的面前，哎，感谢主，我们来到第一天就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现在外面在下雪，我们在屋里面却很暖和，所以神都做好了，真的是。所以我觉得郭牧师刚才讲的信息里面，再一次，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今天就是在，所以他刚才说的话的时候，我真的真想流眼泪。我想流眼泪的地方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做，你不要做，神都做好了。对的，我今天就坐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是暖暖和和的在这里听到了，还有暖暖和和的在这里分享了。所以真的什么都没做，神给预备的，不需要我自己去动。被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姐姐给姐夫都给准备好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享受在内在生活里面，我享受在安静等候里面，所以我也愿意带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还带着我的孩子，首先我带领我的家人，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在线上的啊，他们也在听啊，听这个信息啊，所以我们也是现在开始。这个安静的小组，我也很想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走到哪里甚至都要分享安静等候神哦，他们还不明白，但是我说不要紧，来跟我一操练一会儿。所以他们说哎，怎么会是这样的，我们想的别的呢，我说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啊，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是一安静的时候就想别的事儿去了，啊，就想，可是我现在不断的收我的思想，收我的思想，收我的眼睛，收我的意念，只专注于耶稣，定睛于耶稣，跟着他走，好吧，公公师我就分享这个。
好，李太太、张岩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好像说你们现在，性情也变了，脾气也变了，家人关系也好很多了，是吗？
因为在这个等候程里面，其实我得到了很多，因为我从施工型的人到一个安静在主里面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常常给我的儿子说，跟女儿说，我说妈妈一天，你要知道人家在外面都有工作啊，妈妈是没有工作的，对，我服侍神我就是有工作，所以我常常定睛在我有没有服侍神上，所以我有没有那个啊给为神做工。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真正的清楚的我明白了什么叫等候神，什么叫安静，也就是说。我初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难的是我的思想会跑，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在等候神里面，我突然明白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哦，一个等候神的人是一个清心的人，如果他在等候的时间里面他没有清心的话，其实他是等不到神的。所以我就在神里面，我就对自己说，我要一秒钟对齐神，然后就静下来以后，我就直接与神对齐，我愿意与神对齐，那时候我就会得到了很多。其实在等候里面，真的神也造就了，就是也用他的话不断的来。让我得着改变。初期就是我认识到我是非常骄傲的人，我很骄傲，我并没有看到我的骄傲，所以我初期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被蒙呼召而就是来做传道的，然后我常常去读圣经，也觉得自己有非常多的亮光和启示，但是在生活中却行不出来。啊，这让我非常的苦恼啊！我觉得，哎呀，怎么圣经的话是真的啊？神的话是真的，为什么我在生活中却是遭受的，就是那样的，就是不寻常的待遇？其实我就感觉到很苦恼，有阵子我很苦恼，我觉得，哎呀，主啊，到底我该如何才能改变我的整个的生活状态？怎样我才能够？做到与你有一个美好的连结，等候神真的让我学会了清心，让我学会了与他有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有了一个转变。以前的时候我因为自己的骄傲，所以我就瞧不起任何人，任何人的讲道我觉得都是皮毛，都让我很讨厌。为什么我都看他的行为的时候，我觉得你太让我讨厌了，你还不如不讲，你不讲我还做得更好，你一开口我就想骂你。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挑剔的一个人。后来神让我渐渐的心里渐渐的软下来，让我不惧怕，出去我也很惧怕，我开始不惧怕。因为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神说小心惧怕都不能进入神的国。那时候我就很纳闷，我说为什么惧怕也不能进入神的国？惧怕怎么了？后来我在等候神祷告里面，神告诉我，实际上惧怕就是不信。我明白了，我说惧怕的人也是一个不能进神的国的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我明白了，等候神是一个清心的来遇见神的。也就是说不是坐那里玩。以前我如果坐在那里祷告我不说话， 我静下来，我觉得我是没有祷告的那一种人。我觉得，哎，我今天没祷告。后来我就需要不停的对主说，不停的对主说。后来我真的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经向我开口说话，让我真的在行为上面有所改变。哎，我再见证一下我儿子的，他的见证。有一天他对我说，说妈妈妈妈，人家都说遇见神了，人家都感觉到恩高很大，人家都说哦，真耶稣来了，那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他给我这样说，我说是啊，其实我们今天感受不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不清醒。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注重外在的，很注重就是说外面的东西，或者注重别人的眼神，会注重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对我这个人，但是我们就没有注重神对我们怎么样。他那一天他对我说，他说妈妈，我要安静在神面前了。他自己就跑到他的房间里面，然后开了他的音乐。他说妈妈，我可不开音乐？我说你可以开啊。他跪在那里认真的就是在那里，我看他的样子还是挺认真的。他后来他对我说，他说妈妈，他说其实我在安静的时候，他说我在安静的时候，我也感受到神的那个他的那种能力。因为他说我发现我这一段时间的就是说讲的是不一样的。其实这是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听话的程度也是慢慢变了。以前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们做错了，我就想大声吼他们，我就觉得你做错了我就应该吼你，你做错我应该大声批评你，我应该就应该对你毫不客气。后来的时候我在等候神里面，神告诉我说什么，我说哎呀，他们做错了我发脾气是应该的，我应该向他们大发脾气，我就不认为发脾气是错。有一天直到圣灵告诉我，他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那一刻开始我说哦，主啊，我总觉得我是对的。其实后来我就慢慢的我就真的就温和下来，很温柔下来了，我就没有再很多的去就是说我就会安静下来，然后告诉他们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才正确，这件事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是错误的。哎，他们就立刻就改了，他们就没有那种立刻反抗的那种样子。他就就我的温柔也是让他们真的有了可以听我的建议，可以愿意改变自己。所以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所经历的。好，我就说到这里吧。
好，谢谢张岩。刚才那个宋牧师他不知道是不是比较紧张哈，有几件我知道，我听过他讲的，他没讲出来，就是他刚才讲到他开始在我们小组，本来是大家安静，他觉得干嘛不做事在那里安静，所以他就关掉视频去做别的，但是后来我要求他们要开视频，所以后来他就开了，也等了不知道有多久。然后有一天他就说我等到耶稣了，我等到耶稣了。大概从那一天开始，当然后来他说他还曾经有波动，有一段时间没有等，但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讲，他就常常分享见证，就很不一样。他原来是每天读十章圣经的，一定几十年每天读十章圣经，但是好像那个圣经也没有常常直接跟他讲话，因为没有在圣灵里边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但是那一天他遇到主之后呢就不一样，他读圣经好像说圣经整个都活起来，常常会跟他讲话，他也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好像他刚才在讲的那个见证，就是在鸡汤里边，他本来很烦，想骂，想讲那个小孩，你怎么老哭呢？但是圣灵就提醒他，就是你的心为什么烦躁不安呢？哦，他就知道说赶快要来到神的面前。 就反正那个生命就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改变。嗯，然后他就讲说，哎，也结出圣经的果子来了。我就知道说他本人，嗯，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小孩也好，对他们夫妻之间也好，都不一样了，生命逐渐被主在制作，在改变。这就是我们课本里边的，当我们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圣灵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释放启示，充满光照跟生命改变等等工作。很多人这样操练一段时间，生命就大大的改变不一样，原本焦躁的会变得平静安稳，读经的时候会更多的启示和亮光，骄傲的会变得越来越谦卑温柔，就是刚才张岩分享的，心中拥有了更多的爱。但是对于那些刚刚操练的弟兄姐妹，如果自己总是难以进入，这就需要与大家一起来操练安静等候神，也就是说最好就是能够进到一个小组里边。所以刚才圣牧师也分享了，他认识我十几年了，那我是大概是17年还是18年介绍他进入 JMI 网校。一开始他听，他说听不懂，圣牧师讲的听不懂。后来是19年吧，我问他，他说听不懂，哇，我真的吓了一跳。我说那像我本来鼓励他说你们就在教会也要操练。后来我说那你这样就先到我小组吧。到小组我想可能有4-5个月他也没有进入。大概是5个月都之后还是什么。有一天我在问大家，然后问了他说我正想讲的，我遇到耶稣了。所以说需要，假如你个人，我们现在在线上的，假如你个人操练不到，静不下来，那你要在小组里边大家一起操练，甚至在小组里边你假如不认真，像他说光视频那也没有用，跑去做别的事，等于你没有在操练。那等到你乖乖来操练而且认真，他还说向神悔改了，那就不一样了，就很快他就遇见耶稣，遇见耶稣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就这个也在变，那个也在变，就完全不一样。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讲到说你这次开车回老家，他家在山东哈，我说你遇到以前很多同学，你还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的公司。
你说你遇到那些同学以前都是一起是学神学吗？还是学什么？
啊，神学，我们在学神学。
学神学的同学，那你跟他们分享，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到内在生活、等候神这些？
我分享了的，我分享了，
享
我给我
那。他们知道吗？他们有在操练吗？
他们有还是好多是就是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那你觉得他们跟你有什么有没有不一样？
别的还有一个是现在是做牧师了。
他有没有觉得自己还缺什么？有没有羡慕你？
当然对啊，他们羡慕我呀，他们羡慕我，他觉得因为我就是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有的是就是有的文化挺高啊，就是说那个都是那什么大学的，现在有的是做教授的，但他们羡慕我的是什么呢？他觉得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的家不一样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几个教授做教育方面的，还要跟让张燕来成为他们的顾问，成为他们的学校的这个辅导师， 要成为，要让我来给他们教导。我说哎呀，他们觉得我的生命不一样嘛，还有教育孩子上面不一样。说你们怎么，你们这个才是最高的教育，说是，说是我们的最高的教育。
OK， 感谢主。我前几天忽然想到说，我们这些在操练，而且有进入、有得到的这些人，你知道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就想起中国曾经有个领导人说过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能够来操练，而且有进入的，就是那一些先富起来的人，这个是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你刚才听我们是讲，那些做生意的、做教授的，现在都过来羡慕他。他现在其实是刚刚进入不久，刚刚进入开始得到一些，前头还多着呢。神的恩典，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还多着呢，还大大的、大大的有的来。但是你先操练了，你先进入了，你我这些人就开始先富起来了。阿门。所以呀、啊，能够来过内在生活，来安静等候，是主说这是不可少的一件。而且是上好的福分，我真的是不得不想，现在还是让大家，还是我们还是要来操练一下，过多一点时间，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这个是使你比别人先富起来的一条路。我们现在还是来神面前安静等候，就闭起眼睛。安静在他的面前，这不是没有用的时间，不是浪费时间，是致富的时间，致富的道路。 OK， 主耶稣，我们把一切事情都丢开，因为我们羡慕这个上好的福分，这是你要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福分当中说不可少的，而且是上好的。主啊，我要那些不懂要的实在是无知，但是我们要这个时候我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也许过去我还不知道这个这么好这么重要，我现在听说这么好，我要遇见你。主耶稣，你来，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今天借着你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再一次来吸引我们，原来 不可少的一件，而且是上好的福分。不是去做什么，不是讲道，也不是来听道，不是为你忙忙碌碌做这做那，而是坐在你的脚前来亲近你，来陪伴你，来听你讲话，或是轻轻跟你讲话，很柔顺的在这里，谦卑的在这里，让你来我们身上做工。哦，主啊，我知道你就在这里。这个时候，请你的圣灵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些人，你来做光照的工作，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对有些人，你来做医治的工作，无论是身体的疾病、心灵的创伤，请你这个时候来医治。主，我们来求你，把你丰盛的生命这个时候请住下来，请住下来。还没有领受过圣灵的，这个时候你用圣灵浇灌下来，来充满，来充满。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丰盛起来，富足起来，荣耀起来。哦，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做那个得到这个上好福分的人，成为那些可以先富起来的人，然后我们还可以去介绍别人来得这个丰盛，得这个富足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相信要你的，这个时候就迫切要你的，你一定会来满足。我们继续不断的每天在家里坚持的要的，赖在你面前不走，要到为止的，你一定会把自己多多的给我们。主啊，常常用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个是上好的福分，要来得，要来得。不要看着别人拿走了，而你自己却没有得到。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撇开万事，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来得这上好的福分，得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有更多的平安跟喜乐，更多的圣灵的果子。主耶稣，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每一位还安静在你面前的，你大大的倾倒下你的福分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些领受，我刚才其实也在默默的求神说，求主耶稣说，这个时候你就按手在一些人的头上，这个时候你就关照一些人，这个时候你就医治一些人。假如有人有什么领受，有什么见证，我们也可以，你可以写下来，你可以写出来，或者我们下个礼拜可以来分享。